我们今天晚上已经来到我们这次读经营最后一天晚上。我想在这几天你一定听见啊，但你听见了很多重复的哈。不过有一个是真的是很重要哈，我一直在引用，就是理解他说的哈，在人类历史当中，神从神的角度，神在人类历史当中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情就是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这是圣诞节的故事。当然这个圣诞节的故事要加上受难节的故事、复活节的故事，一路这样加上去哈。但是主要是集中在什么呢？他的十字架受牺牲，完成了救赎的大功。那这个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也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在第一章的序言里面，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是第5节的下半段。第二件大事就是这一位荣耀的基督，因为他复活升天，荣耀的基督他在建造他荣耀的国度在地上，将来有一天他会再来，荣耀的再来。而这个就在第6节反映出来说，又是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可是就在这个序言1到8节讲完之后，在第9节的开始啊，第一章，你说什么时间不是要讲20到22章吗？哎，可是这个是最后一天哈，记得这是最后一天了哈，我们要复习哈。OK， 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我跟他讲过一个比方嘛，就是启示录哈，你要想象说它是一幅泼墨画，知道泼墨画长什么样子吗？那既然它是泼墨画，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我就用国画哈，你是一个很喜欢看花鸟画的，知道花跟鸟在国画里面那个工笔很细的哈，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OK， 因为没有什么反应，我在知道吗哈？那你说我好喜欢这个花鸟哈，然后我就用花鸟画来看泼墨画，那可能会看得不太清楚。 OK， 所以呢我们就说在第9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啊，怎么跟我们一开始讲患难？不是说主耶稣他已经用他的宝血，用他的救赎的大功使我们脱离罪恶了吗？而且又使我们成为他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而且我们可以做他父神的祭司。结果他一开口他就说在耶稣的患难里，然后接着他说国度，哎，你说刚刚我知道这个国度，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患难跟国度是两个相冲突的东西，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不会把它连在一起的。但是面对这么吊诡的，在耶稣的一方面患难，但是又是在他的国度里，你怎么能够把这两个非常可以说从表面上来看非常冲突吊诡的东西连在一起呢？借着什么？忍耐，不是一时的，是因为他既然说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呢，而这个忍耐是把这两个，一个叫患难，一个叫国度，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个忍耐不是那一种咬紧牙关的忍啊，是一个真的有喜乐的忍耐。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盼望。这样有点感觉吗？这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晚上是20到22章？因为你有盼望嘛哈。但是在你有这个盼望的同时，你可以忍耐，可是不是你自己真的可以产生忍耐，因为你可以因为住在基督里，记得吗？耶稣里的忍耐。而你真的可以忍耐，你就把患难跟国度 统合在一起，本来是不能够统合的东西，而你能够统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去祷告。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一刻来到你的面前，或者在这一周，我们向你深深的献上感恩。我们在2021年新年的这样的头一周，我们可以齐聚在这里，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透过研读启示录，我们就感恩你让我们在一年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你就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最荣耀一个最高潮的这样的一本叫启示录，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来指示我们的这一本书。我们就在接下来我们祷告，求圣灵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而且向我们的心深深的吹那一口生命的气息，把启示录的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的这么荣耀的真理吹到我们的心中，而且我们会有反应的，我们会明白的，我们可以来回应来遵行的。因为你说当我们来听见而且又遵守这书上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对于在主后90年写啊，但神叫他写哈的约翰来讲，日期已经近了，那你说是不是过了2000年，那你应该知道就是更近了嘛。那现在我们说从一个复习的角度，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就看见那个第一幅的意象啊，就是在第10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记得跟大家说过哈，这个启示录哈的这个启示哈，就等于是说把那个布幔拉开哈。那在启示录里面呢，它是透过四大意象，第一个就是在这边的荣耀人子的意象。你要现在想象啊，我现在虽然是讲给你听啊。你知道，就是说泼墨画通常我们的反应是用看的嘛，当然你看画都是用眼睛哈、啊。可是你要用心灵的眼睛，你要怎么看呢？很多时候你就要想象，你要把自己的肉眼闭上，然后你要知道在第一世纪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什么纸本的啊，有什么很方便的啊，看这个看着你的手机就可以看圣经，没有的。在第一世纪的人，他们都是怎么样？用怎么样？用听的啊！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就念出来，他就听，你知道吗？你知道听是多棒的一件事情。有一本书叫做《Amuse Ourselves to Death》，翻成中文要怎么讲？把我们自己娱乐娱乐到死为止哈。就是他这本书最主要是说，当我们用眼睛去看很多的画面，其实是让我们这个人会变笨，知道吗？他说更早期的人都没有这些嘛，没电，连电视都没有，都只有什么收音机，你就听听听。所以当你所谓要来看启示录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想说，我把肉眼闭上哈、啊，然后就让启示录的这一幅一幅一幅的画面，我等于像是闭上，等于我用听的，因为当时人就是用听的，然后就听出这一幅泼墨画的画面。我这样讲还算听得懂吗？所以你就开始现在来看这一幅啊，所谓的看哈、啊，就是你就闭上了眼睛，然后就是耶稣荣耀人子的意象在哪里出现呢？竟然就在你，假设你是约翰啊，就在你所被放逐的拔摩海岛上出现，没有盼望，没有出路，等死。哇，哎，这很重要。你说圣牧师，如果我们要来应用的话，哎，我说，如果你知道现在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这不是最好的应用吗？听得懂啊？ 荣耀人子的意象就在约翰所在的拔摩海岛上。那个拔摩海岛已经说了，代表那个意义。你这样想啊，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看见天上呢？我是在用王世解经法，这个没有征求啊，牧师的同意。以后如果你愿意哈、啊，我可以独家帮你代理。真的，你要去想啊，为什么不一开始从就看见天上宝座的意象，哎，不是挺好的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哈、啊，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这里还是哪里？他还是第四节哈，他是说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知道吗？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是你要翻得顺，但是原文他都是说什么？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为什么他要先说今在？因为不仅是他现在要写，神要他写信给谁啊？给那个七教会，那一些弟兄姐妹都是在第一世纪罗马政权的逼迫之下的。有感觉吗？今在啊，所以荣耀的人子就向他显现，就在他的拔摩海岛上。这很重要啊，不然的话你应该倒过来嘛，先看天上啊，你有什么先看地上？结果在地上他看见的就是这一位荣耀的人子耶稣基督，他在七个金灯台当中最中央，而且行走，而且在接下来的这两章圣经里面给你看见的是爱，但是是爱中的责备，但是也是爱中的鼓励，而且碰到没有办法称赞一无是处的教会，主耶稣还是可以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哇！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什么的教会，你死到什么程度，我都可以救你，但是你得要怎么样？要悔改。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哇！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要想说，你要去想啊，这位荣耀的人子被老底家教会拒绝在门外，他还说我在门外叩门哦。你知道当第一世纪的人听见这幅景象，听的那幅景象就出来了吗？主耶稣啊，荣耀的人子啊，你感受到他对教会的那爱吗？那你说 OK， 我们是他爱的教会，有的时候甚至一无是处，他都这样爱，哎呦，我好感动，我要啊，好，那感谢主，那我们明天早上再谈哈。那你说我要怎么去回应？我要怎么忍耐？什么事都听得懂，患难跟国度要靠着忍耐，怎么忍耐 ？OK， 好，我们明天早上谈。可接下来第四章第五章就把你带到天上，然后看见耶稣又在那里，你看这是真妙了哈，耶稣又在地上，耶稣又在天上，就像教会在地上也在天上啊。然后呢，接着就从天上又看下来，因为在第五章对羔羊的第一首颂歌，他就说，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民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买赎哈，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你就看见了，在地上执掌王权，而且是什么？祭司的国度，是做祭司，透过做祭司来掌王权。哇，你说这听起来挺好的，对吧？哇，祭司掌王权。那接着呢，羔羊就开印开印开印开印，开到第五印，哎呦，你要记得你现在在听啊，在这个就是你用听的方式在看泼墨画，你就想象你是以佛所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啊。你说圣牧师为什么你老是用以佛所？因为 以弗所看起来还是挺不好，挺好的哈，除了一样之外哈。所以你在那边听的时候，你就说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因为有机会听了梁宇晨的报告哈，说这个时候基督在哪里呢？是在世界中，对吧？第二章、第三章是在教会中，是真的吗？他现在在世界，然后呢，这个印啊，就等于是那一个来审判世界的那个工具，因为你开了嘛，那个书卷就是要去执行，要把基督荣耀的国度带到地上，所以要把地上的这个国度有一天是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你知道就是会打掉的哈、啊。还记得但以理那意象吗？一个非人手所找出来的石头，啪打下来。那你要去想，你说对对对，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呀，就是想象泼墨画，哇，耶稣基督。但是看到第五印，耶稣把它揭开了，我就看见在祭坛底下啊，有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必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在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你现在就要想象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最终的，我们说那样的一个所谓的终局哈、啊，就是要把兽啊、假先知啊、红龙哈、啊，再把它干掉哈、啊，就深渊嘛。好，但是呢，你从听的角度，你还没听到那边的时候，你就说，明明看了宇晨的报告，知道现在基督在执行对世界的审判，怎么突然就跑出来我们这些圣徒受苦？你感受一下好吗？感受一下，你不觉得？而且你知道祭坛底下啊，祭坛底下有一个旧约的背景，你知道祭坛底下发生什么事情吗？啊、你说什么事？这又不公平，因为我没有读摩西五经啊，这些都是很好的 counter argument 啊。那万一你读过的话，你就知道说在祭坛底下就是那些献祭被献祭的动物怎么样呢？啊，流血怎么样呢？然后呢，就是被杀了嘛，流血了，牺牲了，就死了嘛，献祭嘛。可是他就成为那个献祭的那个牺牲，就是祭物的意思。哇，你说这些是基督徒变成祭物，他们应该是祭师，却变成被献祭的祭物，有点感觉吗？你知道谁最先做过这个事情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嘛。主耶稣基督是那位荣美君尊的大祭师，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把自己一次献上啊，把自己献上。我相信你应该都知道，对吧？如果我们要跟随羔羊的脚踪，羔羊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的话，那位羔羊，他是把自己当成祭物，献祭给神，牺牲自己的大祭司的话，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要跟随他的话，我们不是也会遇到这个情况吗？这叫什么呢？羔羊道路。但是这是什么呢？得胜道路。你说怎么知道？现在都很苦啊。那你就看一下二十章，我们最喜欢的第四节到第六节的讨论嘛。千禧年，你现在哈，我们这个跳的就比较快哈，因为我们在看泼墨画，知道吗？你说圣牧师为什么从第五印啪一下就跳到二十章？因为我们在看什么呢？泼墨画。你有看过泼墨画吗？啪一下在那画布上面，你说哪边都无法切割，但是确实是一幅画。二十章的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什么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有看见吗？这个被斩者的灵魂就跟第五印的那个灵魂是同一个字，而且被用在这种场合之下， 大概用了三次，但是这个跟第五 OK， 你要这样去想，看泼墨画你就会看到这些东西。你说圣牧师这个太，这个跨度太大了吧，我们在看的是泼墨画，不是花鸟画。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哦，这些被斩者的灵魂，他进一步的告诉你，就是那是就是和那一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而且重点是与基督怎么样一同怎么样作王一千年。妙就是妙在说，当你现在看约翰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就说我就开始有点晕了，他一说我又看见的时候，好像看见不同的东西，可能又是一样的东西，听得懂吗？我又看见狮子，然后转眼看我又看见，知道吗？狮子就是羔羊，羔羊就是狮子。因为在祭坛下牺牲的这一位，就是这些殉道者，就是这些圣徒，或者加上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的，就是那些圣徒的坚忍，他忠心到底在信仰上持守的，你就想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得胜者，不见得殉道嘛，但是得胜者，那他们在世上被红龙集团逼害，所以他们变成是怎么样呢？是失败的，他们是在祭坛下。但是我们一再的说，启示录启示的真理是吊诡的，你在这样的受苦却是什么呢？荣耀。受苦在神的眼中却是怎么样呢？得胜。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的话，你就从祭坛下变成坐在宝座上，这样的跨度跳跃会有点大吗？还是听得懂？我看大家脸上的反应是好像在看泼墨画的反应。你知道泼墨画就那边看了看了，就有点哇，这个怎么回事啊？啊，你有点这个感觉就很好了，知道吗？我们在看的是泼墨画，记得哈，在魔鬼撒旦下，为着坚守信仰，对他对世界说 no， 但是对耶稣基督说 yes 的，在世人的眼中是什么呢？失败者。但是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呢？得胜者。所以在世人的眼中你是在祭坛下，因为你真的是被杀了嘛，但是在神的眼中你在哪里了？你在坐在宝座上。这样有听得懂吗？这叫说什么？泼墨画。那我都有点不太敢讲下去，我看每个人好像都在看泼墨画的那种表情给我看啊，就有点说晕晕的，说什么是不太懂你在讲什么，明明在祭坛下的怎么可能在宝座上，明明坐在宝座上的怎么可能在祭坛下。哎，你碰到约翰哈，你最好要有这一种的跨越哦，听得懂吗？所以当我们一跳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是20到22章，可昨天已经跟大家说过，从17章以后到22章，这6章圣经又是浑然天成，就是它是一气呵成的，而且又跟前面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在这6章圣经里面围绕第3跟第4这两大意象。刚刚我们不是已经走过第1跟第2了吗？然后第3第4在讲什么呢？就是17章第3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就是那个7碗啊，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然后天使带他去旷野，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 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的穿着，你看她那个，然后就介绍她，就说她是大巴比伦，她是那一个大淫妇。可是这一个大淫妇呢，也代表那个巴比伦大臣。然后你看见十七章的十八节，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个巴比伦。然后我们说，大家都知道，在第一世纪就是意味着罗马。然后这一个巴比伦大臣就是第七碗那个灾哈要去处理的对象，因为那个大臣在第十六章的十九节会列为三段，他裂开的时候，列国的城也咚咚咚咚咚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要把那个圣自己念入的酒杯递给他，你知道神一做这个动作，哇，海岛山全部都吓死了。这个是泼墨画，你要看得见的哈，那幅情景哈，真的海岛山都在你面前，在你心灵的眼睛当中哈，都看见了。可是这一个大淫妇的刑罚呢，这个巴比伦大臣呢，是从十七章、十八章一直延续到十九章的第十节。但是十七章、十八章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把第七晚那边所说的。要去解决这个巴比伦大臣，把它作为一个展开版啊，就看得更清楚，他是神怎么把他打掉的。打掉之后呢，十九章就给你唱哈利路亚，然后接着就是第七节、第八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哎，你说什么？就跑出来羔羊婚娶哈、啊？如果你启示录反反复复读了很多。就像约翰福音哈，如果你会这样读的话哈，你前后就会串起来，因为你现在滚瓜烂熟了嘛，我假设你已经滚瓜烂熟了，你读羔羊婚娶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哦娶太太新妇新妇，你马上就想到什么新耶路撒冷的意象不是吗？然后这个时候新妇预备好了，而且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然后接着想象哈，泼墨画，然后你就在听嘛，在耳朵在听，然后这个时候九章十一节以后，到二十一章的第八节，有四大段落，它成为从这第三大意象，就是巴比伦大臣或者说这个大淫妇受到惩罚、受审，然后到。二十一章第九节以后的那一个羔羊的妻子，就是那个新妇，也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的那个意象当中，就是等于说从这第三大意象到第四大意象之间，从十九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章的第八节的中间这一大段落，就等于是说把大巴比伦城以及新耶路撒冷城那边也是一个七晚的七天使。你说为什么不是羔羊自己耶稣基督自己介绍太太？因为他就是用七晚的这个天使让你知道，你一定要把这两个意象怎么样对比来看嘛。那可是你说好了，我一对比中间这一大段在干什么呢？中间这一大段分成四大段落，你说怎么知道？因为在每一大段落的最后都是围绕硫磺火湖。哦，第一大段就是十九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节，你看见那硫磺火湖吗？那这边就是那个骑白马者的那个意象，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知道是他嘛，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一段的意象里面，主要就是真的就是耶稣的二次再来，然后把兽和假先知解决，这叫做末日的大战。还记得十二章是万世的征战啊，那这里是末日的决战。第二大段就是千禧年的这个意象，二十章的一到十节， 因为在第十节，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哎，你说这就是刚刚十九章结束的嘛，他们两个先被丢下去，然后现在就是他们的这个头头哈，就是魔鬼撒旦，然后他们必昼夜受偷苦，直到永永远远。哦，那你说知道了，千禧年最后是把我们带到看见魔鬼这个红龙被解决了，永远的解决。第三大段就是白色大宝座的这个意象，十一节到十五节，在二十章里面，那个末日的审判。因为在后面你看见啊，在神，因为是坐宝座的神嘛，他在审判的时候，海要交出其中的使人。很搞笑的，他是说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使人，这个是很另类的幽默啊。就是说死人就当然到了死亡跟阴间里面嘛，但是碰到白色大宝座，在这个最终的这一个大审判的时候，死亡跟阴间也得要交出死人来，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吗？而且当这些死人他们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之后，最后在十四节说连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哇，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唱哈利路亚哈，我们这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了哈。然后呢，你说好，圣牧师，这是第三段，第四段就是二十一章的一到八节。哇，你说这个来到新天新地耶？我说对啊，就是那个最荣耀、最有盼望，就是那个荣耀基督的国度成就的那个。我说对啊。好了，你在二十一章一开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呢，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如果你在这边看见，太美了，太棒了，因为接下来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如果你从殉道者的角度，你说哇，在殉道的过程当中哈，对吧，就是又有眼泪又有死亡又有悲哀又有哭嚎又有疼痛嘛。但是因为先前的事怎么样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约翰你要写上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哇，你说不得了不得了，这真是不得了。然后他又对我说，都成了，你知道吗，这个完全成就了。我是阿拉法，我是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然后看见那个字了吗？得胜的。哎，你说圣牧师，我知道这个，在第二章到第七章讲七教会的时候都是说得胜的得胜的，但如果你仔细去读七教会啊，你有没有发现头三个教会都是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就说得胜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得胜的要怎么样，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你们留意到后四个教会把得胜的都是先放在那一段里面讲，然后最后才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哇，你们都看见了，好厉害哦。我就用王氏解经法问你，知道我会问什么问题了吧？为什么头三个教会是先讲那个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然后就讲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而后四个教会是先讲得胜的在那些耶稣跟他们所说的话的中间，然后最后结束，就是凡圣灵对，听得懂在问你什么问题吗？我用王氏解经法在问你，听得懂吗？好，你明天早上告诉我你的答案。得胜的，得胜的哈，很重要哈，因为这个马上就让你想到那边嘛，一想到那边你就说，哎，为什么在那边主耶稣要对头三个教会是这样，头后面是 OK， 好， 必承受这些伟业，而且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哇，你说这是太棒了，这个你知道父子那个最亲密的关系哈。好，这个时候记得啊，你在第一世纪哦，你没有自己圣经啊，你要用听的哦，你要想象这个情景啊，听啊听啊，听到这个最高潮的时候，那你就听见那个教会的那个长老或者那个执事念给你听，唯有哦，你就竖起耳朵了。哇，唯有什么？还有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好东西？知道吗？你要想象，你要把自己放到这个场景里面 ，OK？ 接着你就说，他接下来要读约翰写给我们什么？唯有胆怯的啊，不信的啊，可憎的啊，杀人的啊，淫乱的啊，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哈哈哈。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哎，想象一下哈，因为你没办法读嘛，你要真的你要看泼墨画，看泼墨画。哎，你听到这里的时候，请问你心中，我说你现在是第一世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啊，你听到这里的时候，请问你会问什么问题啊？啊，你说这里都已经新天新地了，他跟我谈这个干嘛？我知道前面三段为什么都是硫磺火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那个末日的征战的时候，你就看见19章11节，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大家都已经很熟了，而且还有跟着他的天上的众军，就是14节，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啊。你说这个细麻衣？好像就是刚刚心腹也穿好的细麻衣，你知道吗？知道我在讲什么？泼墨画，泼墨画，就是19章我们才刚刚念给你听的7节8节，那个赴羔羊婚宴哈，羔羊有一个婚宴嘛，他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怎么知道心腹预备好了？因为他蒙的恩典，他可以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嘛。才说不久，接下来的19章那个开始过渡的那个地方哈。在天上的众军哦，在这一幅意象里面呢，骑着白马的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这位得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一群众军，竟然也穿着细麻衣耶。那你说众军心腹怎么都穿一样的衣服啊？哎，有感觉吗？然后呢，从耶稣基督的口中啊，这是诗篇第二篇哈，他可以出来有一个击杀列国的那个利剑哈。然后接着你说约翰他又看见17节到18节，那个有一位天使像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都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啊，这个大宴席不好玩啊，因为接下来是要让这些飞鸟吃君王将军的肉，壮士和马和骑马者的肉。你说这些人是谁啊？其实马上你看见后面就知道，说那些是跟随兽，跟随那个海兽跟那个地兽，也就是那个敌基督跟假先知的那一群。因为19节就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听到这边哈，你就想象你是在听嘛。当你听到这边的时候，你脑中会有一番情景，知道吗？你知道那个千军万马哈，一方是耶稣基督带着天跟着他的那些天上的众军，另外一方面，哇，阵势也挺大的哈，那个敌基督那个兽那个海兽跟那个假先知，他们也召集了他们的人马，看起来也是千千万万，就想象那种两军对视，噔噔噔噔噔，马上就看说，哇，要打了要打了要打了，是吧？这种感觉要有啊。结果接下来你说为什么都没有提战争场面，就马上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歧视，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你知道吗？好像就嘣一下两个都被抓了。 而且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你知道这个是很 graphic 的画面啊，对吧？因为他们都是兽嘛，你就想象，对吧？他就是用兽，让两只动物，然后把你活活的耶，活活的啪丢在硫磺火炉里面，就滋。哎，你必须要有这种感觉，知道吗？不然你不起，是不是你不太懂啊？那你说是不是奇怪了？这个明明哈，看起来兽跟假先知带着千军万马，就是那些地上的君王，还有他们的众军，就是那些地上的人啊，跟着他们，看起来人数也很不少哎。我还在那边琢磨，这个耶稣基督跟这个天上众军打得过还是打不过这群这个恶势力啊？你知道，就是这副情景。然后突然呢，战争就结束了，知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他们是什么 ？loser， 失败者，轻而易举。而且，请问，跟着耶稣基督的，就是我们说这群圣徒、殉道者。他们连怎么样打都没打，就看见这两只动物丢下去，活活的这样。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场景吗？这叫深渊呐！哎，你就想象哈，你这个当然你说很难想象，牧师我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苦。好，你现在就想象你受了很多的苦，你是那个在祭坛下被斩者的灵魂呐、啊，然后耶稣基督邀请你。你跟着他看什么呢？看耶稣基督怎么处理兽和假先知，让你怎么样，你的冤屈可以怎么样得到什么平反。哎，你要想象这个救赎哈，救赎的那一块模板，出埃及记是透过什么？透过审判，透过十灾的审判来对于埃及哈来执行，对执行那个，然后来拯救以色列。救恩包含了这一块哦，审判。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就说，那刚刚那个红龙啊，那个魔鬼啊，为什么不在这边解决？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是画那个，很喜欢看那个花鸟花的人、啊、你就说这个放在这边一块解决不是很好吗？基本上我在问什么、啊、那然后约翰就告诉你，有啊有啊有啊，在接下来的20章那个一千年当中就解决他们了、啊、你就说那接下来的20章1-10节的重点究竟是什么呢？我重点就是说我是前谦的，因为耶稣基督在这边第二次来，从文学设计上的确是在1000年之前嘛，但是是文学设计的前谦哈。那你说20章的1-10节又要给我们看什么图画呢？你20章哈，你这个时候看泼墨画，然后跟着你就听哈。20章一开始的1-3节，约翰就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呢就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还有一条大链子啊，你说他干嘛？然后呢他就捉住那个龙，你看他捉住，好像一捉就捉住了，就是那个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哇，要捆就捆，好像他丝毫不能够反抗。然后接下来啪就把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啪就关闭了，把印封上，他就不得再迷惑列国啊！你说刚刚那个列国的君王那些人不是都已经在硫磺火炉死掉了吗？哎，知道在讲什么哈？那我就说我们在看泼墨画，然后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个时候哈，我不要你做了，我就做那个魔鬼撒旦哈。我在那边呢，没办法。天使下来一抓我，我就好像毫无反抗能力的，哦，就被捆住了，你知道吗？然后一扔就扔在那边，哇！我说这个真是气死我了哈！但是你又没办法啊，丢下去之后，然后呢，你可能就不知道听见说什么哈。1000年完了以后哈，哎，我会暂时的被释放啊。 哇，你知道哈，那个被监在关监狱的人被关久了哈，他是需要出来放放风的，你知道你有这个概念吗？知道我在讲什么？是不是我没有被关过，所以不晓得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哈，这个是黑色幽默。他被放出来，暂时的放出来，为什么说暂时？因为他一放出来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嘛，你就看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放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哎，果然要迷惑就迷惑，哇，你说这个龙还是真是厉害，就是哥格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注意他们的人数怎么样，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哇，你说又有一场大战，究竟是一场还是两场啊？你说看起来是两场啊。那这一场大战里面，两军又对峙，你说惨了惨了惨了，接下来这一个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哇，他们会不会势单力孤啊？你知道吗？就是这幅景象，你还在替圣徒在担心的时候，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啊？他们会不会死得很惨啊？哎，你就又看见这个句子，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红龙哈，带着他所迷惑的多如海沙的这一群叛军哈，或者不是叛军，就是想要赢的哈。哇，他们这样子的预备哈，然后突然之间就嘣，就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一幅很幽默的情景吗？所以他暂时被释放出来，不是让你放放风，让你可以嚣张的哈。他放你出来是让你怎么样上刑场，而且是永远的沉沦。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吗？那你说圣牧师，那这是一场末日征战还是两场末日征战？那约翰就说，我在跟你画泼墨画。那更搞笑的呢，就是在那个龙骨蛇轻而易举的就被关在无底坑，在那边关一千年的时候，曾经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曾经被他杀害的那些殉道者，在那一千年跟基督怎么样一同作王，有审判的权柄，在地上执掌王权。你看见这幅对比的图画吗？哎，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以弗所教会，你刚好前两天才被关过哈，才被罚款。你知道十三章哈，十三章那个海兽跟地兽哈，他就会随时让在第一世纪，他们都听得懂，什么叫做要被掳掠就被掳掠，要被刀杀，就是他们随时受到生命死亡的阴影危险，就这么一幅图画。但是他们有忍耐，有信心。好了，如果看死亡吓不倒这群基督徒，那我就让你饿着肚子没钱，除非你愿意盖一个什么，哎，简单盖一个印就好了，你可以自由做买卖，不做，我宁可穷，那不就这更说明魔鬼撒旦的失败吗？好了，那这群人是怎么样？可以真的得胜者做王一千年，他们就在这个，所以你看见这个千禧年这幅画面啊，是非常妙的。然后耶稣基督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兽、假先知跟红龙，请问为什么？因为十二章早就告诉你，在那场万世征战的时候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是吗？因着耶稣基督保险的救赎。那你说跟着他的这一群天上的众军，如果我们就说是一群受苦的圣徒，那因为受苦的圣徒他走羔羊的道路，也是得胜的道路，所以你就看见这一些主题一直在怎么样反复着、重复着，而且是从第一章的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忍耐里讲，第二章教会、第三章教会包含耶稣基督，根据雨辰的报告，从第四章到第十六章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们都一再的听见。不然王牧师就问了嘛，在十六章讲第六晚到第六晚的时候，为什么会跑出来一个叫做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记得吗？记得吗？王牧师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哦，说哎，这个碗啊的对象是谁啊？一旦来到第十五节，你就想象你是以弗所那个弟兄姐妹，他说哇，第一碗到第四碗就是针对要去搞我们的那些在地上的人，第五碗把兽跟他兽的国度打掉，然后第六碗是那个最终的那个末日决战，哈米奇多人决战。哎，结果你突然就听见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哦，怎么跑出来这一段？哎，可是你马上就听懂了。哎，这句话是对谁讲的？就对你讲的嘛，对你那个以弗所教会，你这样有感觉吗？哎，你说他充满了这样的例子 ，OK？ 十八章在讲大淫妇的时候，在十八章的第四节，约翰就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呐、啊，我的名呐、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这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啊，你说怎么在谈大淫妇受刑罚的时候，怎么又？啊，这个时候你要有一点感觉啊。所以他从第四章、第五章那个天上宝座之后，然后从第六章开始接应啊，一路就什么，那个殉道者，然后有两位见证人，他们不是也是因为要传道，然后被杀，然后神叫他们从死里复活吗？然后接着又看见那个红龙，那个万世的征战，那个羔羊男孩轻而易举的把他打掉之后，来到十三章，我们刚才不是也简单的复习了一下吗？哎，你说哇，如果我是一个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我从第三章以后啊，我不但是接下来就等着哈，等着说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在受苦，但是我要看那个基督荣耀的国度何时降临啊。结果你一路听下来，总是会听到我的名啊，你要从那边出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你在整个过程，你听得更过瘾的时候，哇，给你刺一下啊，又在对我说，听到呢，哎，这个不是七碗吗？哎，怎么刺一下又跟我有关系？你要有这种感觉，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了，你说圣牧师，你跟我们讲这些干什么？就是当你听见约翰跟你说，哇，一切都搞定了啦，红龙兽假先知还加上死亡阴间全部都扔在火湖里了，你如果说把那个当作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哈，什么叫先前的天地？就是这一些属于兽魔鬼撒旦的国度，这些人之城、巴比伦大城、大淫妇，还有加上海，因为海在圣经里面是代表那个狂傲的力量在跟神作对，海也不再有了。不是说神小气不让我们吃海鲜，听得懂吗？就这些属于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哇，新天新地降临。我就再问你，当你听见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怎么在这个时候你再跟我谈一次硫磺火湖呢？有感觉了吗？然后接下来接着讲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真是无比的荣耀啊，神的荣耀，他的光照，然后他整个对那个城的形容是不得了的，而且你知道那个城是立方体，马上就让你想到在旧约的什么东西是立方体啊，至圣所，而且还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门上，然后还有羔羊十二使徒名字在那个根基，哇，那个再看见那些什么宝石啊，不得了啊，高牧师都已经讲了哈，那个代表什么意义哈、啊？ 然后从21节到23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哇，你说这个门，这个做的真贵重啊！每门是一颗珍珠，你就不得了。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啊，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你知道这代表的意义啊？因为那个神跟人的关系啊，那个亲密美好关系，那个恢复啊，不得了啊！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哎，不是没有日月啊，是不用日月啊。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你知道在那个城里面没有一处不被神的荣耀来触摸的，哇，你说这是不得了的，哇，你说我太向往了哈！现在这个世界一片黑暗，然后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哇，你说这个真是很棒，就不再有黑夜，全是白昼。那你说是不是将来我绝对不能找电力公司的工作，知道吗？会失业啊。那你说接下来24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你看见了吗？那你说，哎，这些列国从哪里来啊？不是大家都不见了吗？哎，谁告诉你的？羔羊已经说，透过他的救赎，将来有无数的人是从各族、各民、各国、各方来的，听得懂吗？那你说那个红龙集团不是也召集了一些各族各民各方？我说当然也是嘛，因为他们就想有样学样，看见羔羊能够这样做，哎，我也迷惑一些人。那果然就有些人被他迷惑嘛，因为还有大淫妇来帮忙。但听得懂吗？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追随魔鬼撒旦，很多的人被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的救恩，因为你传扬嘛，圣灵感动他嘛，我们就是这个例子嘛。我们不就也是在这个各族各民各方的，所以将来，那你说为什么他要特别讲什么地上的君王啊、列国啊？因为这是要应验大先知书里面的预言嘛。这就是今年8月，因为约翰他不忘记哈，因为这边已经来到最高潮，他要把所有东西好。这个时候啊，你听得正过瘾的时候，因为你他说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哇，然后接着你听下去，凡，哎呀，你说凡什么？凡什么？所有什么样？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啊，总不得进那城啊！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啊！你说这些人怎么会突然冒出来？可是22章，接着就讲，哇，伊甸园。把你带到创世纪啊！你说我还是，哎呀，刚才那个算了算了，不要去想那个，就是我就还是去想，哇 ，focus focus， 新耶路撒冷，神的荣耀，知道吗？因为这很煞风景嘛，不是吗？然后呢，哇呀，新耶路撒冷那个心腹啊，代表的那一个新耶路撒冷城无比的荣耀，而且将来神是用城市。还有花园来形容那个天堂的美景，喜欢过 city life 的人也会很 enjoy， 喜欢田园生活的人也，你知道你就开始去想了，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啊，你就开始去想嘛，因为你心灵的眼睛打开了，哇，好棒，不再有黑夜，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呢，哇，哈利路亚，好。最后我们来到结语10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哦，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啊，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怎么样报应他，哦，我是阿拉法，我是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就是进新耶路撒冷城。然后接着他就告诉你一句话，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哦，你说约翰真是不放过我们了，这样有感觉吗？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点慌了，你说城外 新耶路撒冷城，你就按照他这个泼墨画，新耶路撒冷城外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怎么有这么一群人啊？然后这群人根据刚刚我听的第一次，就是那些粪，就是烧在硫磺火湖里的，这是第二次的屎，然后你就用你自己的解经法，然后你就说哇，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哎呦，这样看起来我还是宅在家比较好，有听懂吗？啊，但是你说这不是家了，新耶路撒冷城，哇，跟耶稣基督跟神在一起好好啊，千万不要出城，你知道吗？一出城就是什么硫磺火湖，听得懂吗？完了，那你可能真的要去写什么高士解经法、王士解经法，知道吗？那你说圣牧师，哎，都新天新地了，都新耶路撒冷了，他在跟我们讲什么？一句话，你觉得他跟你讲三次哈，肯定是不是重点？而且破坏美感，你不觉得吗？很破坏美感的，哇，那你要去想圣灵在做什么？因为这个最后圣灵也说嘛，都说话了，这是耶稣基督要他写下来的，语重心长，知道吗？什么叫语重心长？你说这三组都是在讲同一个概念，哎，就是这些什么不洁净心可憎的，什么虚谎的，他们是代表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在硫磺火湖里？你当然都知道嘛，因为他们是跟随魔鬼撒旦道路的这群人，不是吗？啊，那你说他在这边放在那边干嘛？他就告诉我们说，约翰就告诉我们说，看完我的泼墨画了哈，已经到尾声了哈，这些人啊是与新耶路撒冷城无份无关的，因为你按高士解经法，新耶路撒冷城是按着字义解经法解出来，不能用字义解，听得懂吗？那你说进城是什么意思？城外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根本不属于，那什么叫根本不属于？就是你无法在基督里，听得懂吗？你本来应该在基督里，你说对呀，对呀，我，哎，你得要跟着羔羊的道路，至始忠心到底啊！得胜者才可以在什么？这里面啊，新耶路撒冷，听见了那个最重要的信息吗？神在建造基督荣耀的国度，他在寻找什么呢？得胜者，就是能够跟随羔羊，而且是至死忠心。为什么呢？因为羔羊牺牲的爱，我也用爱来回应。而且他就这样子耳提面命，语重心长的跟你讲三次，破坏美感的去跟你讲，千万不要在这个过程中不小心盖了一下兽的印记，走上魔鬼撒旦的道路啊！因为那个就会与你看到了这一份美景，新天新地新的撒冷，你会变成无份无关。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一方面感恩将来荣耀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这一副荣耀，带着生命，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咒诅，生命的那个泉源还可以有生命树的果子，这样柔美的景象。但是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来提醒我们三次，我们要来走羔羊的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可以走上这个羔羊的道路，至始忠心。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